那首先请问各位，我们教会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人人祷告。哦，都知道吗？曾经参加过祷告会的举手。我看看，曾经参加祷告会的。OK， 那请放下，谢谢。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祷告会呢，我们很希望你一个月至少参加一次。祷告会呢，它给了一个祷告会，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平常很复杂的思虑，是一个单单与神面对面的时间。祷告呢，不一定要去祷告会，但是当我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来祷告会的人，目的都是为了跟神更亲近，目的就是要祷告。我真的盼望我们教会呢，在祷告上能突破。所以你会发现这几个礼拜以来，我的祷告事项都是祷告教会，祷告能突破。我们要为祷告而祷告，我们让人的心被圣灵所引导。那这是有关祷告会的。那在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也会开始一个新的成人主日学课程，也请你们可以参加。是从有一位叫 David Paulson 牧师，他要讲的叫新约概论。那我们会放 DVD， 然后会有同工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是由这个吴守华长老来为我们主理这一些，还有安排，所以请大家也一定要参加。那第三点呢，就是你们都拿到了这一本了吗？还没有拿到的举一下手，有没有？还是都拿到？没有拿到举手啊，后面请同工发给他一下。上个礼拜没有，哦对，上上礼拜可能没有拿到，没有拿到的请你举手一下，举手一下，现在举起来，那个同工给你。好，还有那边后面还有。那这本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那在这一季我们主题就是人人祷告。我又把那 PowerPoint 打出来，人人祷告。那我们希望你就好好使用这个灵修手册。你如果看封面的话，这里面有包括蛮丰富的，有一些刘副理院长，就是我们总会正道神学院的院长说了一些的鼓励人祷告还有读经的话。那还有读经记录表有一个主题歌要我们一起祷告，还有每日灵修跟每周正道的笔记最后还有一个祷告事项。所以其实有不少的资讯在里面，请大家就好好的利用。那同样，如果你刚拿到或者你还没有写上名字，请你先写上名字你现在就拿一支笔在上面写你的名字。然后呢，写完之后同样请你翻到第42页，42页这边有个讲道笔记，上上周我已经请大家使用了42面有个讲道笔记。那你同样请你在上面写上今天的日期4月15日，讲员请写上许牧师，经文呢就是经文是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还有14章11节，现在就写，这样就不会忘了。那今天的讲题就是神国的宴席，那请你就把这一些都写在这个笔记上面，然后我在正道的时候欢迎你就在笔记栏上面可以写下你今天所得着的。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都要来亲近神感谢神。好，那在上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说，当基督徒或者当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想说，这些人为什么会死亡，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但是我上次提出，或许我们要想的不是他们为什么会死，而是我为什么还活，我为什么还活着，就是恩典。因为本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神的审判。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上次所说的话，就是面对灾难的醒思。所以面对灾难， 与其去责怪神、责备神说为什么灾难来临这个世界，我们应当有的回应是祷告、悔改、求神赦免、饶恕这个世界。那在这个十三章，耶稣就提到了这一些。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要更教导人怎么去做一个门徒。基本上在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耶稣不断的去邀请人来跟从他，也不断的在教导人什么叫做做门徒。那十四章的前半呢，耶稣有用一个宴席来做比喻，他要人学习谦卑，不要做先求做重要的位置。他的比喻是说，如果在宴席里有人请你，你来的时候不要先坐高位，或者是先坐比较重要的位置，免得后来的人比你还重要就把你挤下去了。这个其实蛮有曾经发生过的啊，譬如说当在教会结婚的时候，通常前面一排两排是留给谁的？新郎跟新娘的家人嘛，对不对？通常嘛，那或者服侍人员嘛。那如果你一来就坐在前面，坐在前面两排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呢后来人越来越多坐满的时候，然后新郎新娘的家人也来了之后，那就很不好意思了，因为呢人就会请你到后面去把座位让给这个家人，那就很不好意思了。哦，那所以耶稣就说我们要学习谦卑。同样的呢，耶稣也在前面半章有提到说，我们请客不要只请有钱人。有些时候我们请客只想要请比我们同样程度，或者是就是在经济上跟我们同样条件或是比我们好的人。耶稣反而说我们不要只请比你好的有钱人，因为呢当你只请这些人的时候，你的心是要求他们的回报。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求的不是在人面前的回报，是神的回报。所以在十四节耶稣就提到了说，当你去邀请这些贫困的、这些更有需要的人、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人来宴席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他没办法回报你，可是神会在你复活的日子来亲自的让你得到报答。所以耶稣在之前就用这些的比喻来表示说这个我们要学习谦卑。然后同样的在十一节就讲到说要升高的必降为卑，凡愿自己谦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其实这整个主题目前还是连贯下去，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有同样的思路。在这边呢，十五节就同席的人有一个人听到这些话，就是耶稣之前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那耶稣有提到说一个最大的宴席在天上，也提到说这个在天上的宴席呢是会有一个就是有提到说会有一个复活的事情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在天上的事情，就在天上的宴席。那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和诗篇看到宴席就代表是一个胜利后的庆祝，可能是代表神呢就战胜了这些罪恶的权势，或代表这些代表人来征战而得胜之后要庆祝，就好像打胜仗之后的庆祝。宴席有同坐席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从今以后在天上他们要与神享受永远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人一听到说耶稣说到复活了，又说到一个宴席，他就把这些都想在一起，想到天上的宴席，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句话没错啊，意思就是说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与神一同坐席的人，一同在一起吃饭的人何等有福气，我可以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永远的关系。 所以乍看之下，他似乎是指所有得救的人都有福气了。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前后文哦。请问他现在跟谁在一起吃饭？耶稣在哪里吃饭？如果圣经你要看前面才看得到哈，就基本上就是他们呢，耶稣是去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或领袖那边吃饭。就是说，如果有一群法利赛人，那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是就是大家尊崇的一个首领。耶稣是在那里吃饭，所以同席的有很多都是法利赛人。所以当这个人在这样说的时候，他暗暗的表示一件事，就是法利赛人是有福气的，因为法利赛人呢，他很努力的在遵循神的法律律法，然后呢，法利赛人呢，将来就是会得到救恩的那一群，因为同席的人大多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个人这样说的时候，他的比喻是说，将来这个法利赛人呢，会和神一同坐席。当这个人，我相信他可能也是法利赛人哦。当他提到这句话之后，耶稣就马上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在神的国度里？法利赛人都觉得他会上天堂，但是神耶稣今天就要告诉他们说，到底谁才会上天堂？或许呢，在这个比喻中，你可以说，主人是谁？就是天父，耶稣就是来邀请人的这个仆人。事实上，耶稣也真的像仆人的样式。然后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有一群人被神所邀请要去参加这个宴席，或主人所邀请参加这个宴席。可是等到这个宴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要开席的时候，这些人才突然说不去了。然后你看他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第一个说，因为刚买了地，所以要去看这个地的事情。所以能买地的通常是有钱人，比较可能买地。那第二个更夸张了，买牛，所以要去试试看这个牛。然后呢，他的牛不是一对两对，所以他也是很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平均的牛数，每一个有就是一般的那个地主或一般的牛有牛的人呢，通常就是一对到两对。所以你要是有五对，哇，代表就是你是非常有钱，你可能不止一块地，或那个地很大，大到你要五对牛才能跟得完。所以他可能很有钱，所以他需要去管他的这个牛的事情。那第一个人就是管那个地的事情，第二个人管牛的事情，第三个是管人的事情。他说我刚刚有了太太，刚刚娶妻。那第三个这边没有解释说为什么刚刚娶了太太不能参加这个宴席。如果你刚刚娶了一个太太的话，事实上你可以带太太一起去参加宴席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有娶了太太不能参加宴席，但我们知道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有说，如果你刚刚结婚的话，是一年不用当兵，所以我们在这边不知道，可能他是因为刚刚娶了太太，所以工作很忙，所以要打拼，没有时间。但是呢，这一个人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比前面两个还夸张，前面两个至少还会绞尽心思想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最后这个根本连理由都没写了，他就说我刚刚娶太太，所以根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所以这些人本来都是答应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最后都反悔了。本来他们接到这个的时候都是说要去的，但到最后那一刹那，所有都预备好的时候，他们反悔了。那为什么反悔呢？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自私的原因来反悔的。作为一个男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负责任，要为家庭打拼，要在经济上闯出一片天空，要让自己和家人能够丰衣足食。我们一辈子也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这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但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教会男士比较少。男生举手一下，看看几个。一二三四，女生真的多很多。哦，有没有两倍啊？可能不止哦，他们差不多两倍。 传统上看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女人，是看她怎么样，不是漂亮，是贤惠。那好男人呢是什么？你扛不扛得起你的家？传统是这个意思吗？作为一个男人就是要把家扛起来，有这个责任。可是呢，作为一个男人，我们以前的就会常常忘记到底什么对家人最好。所以从前的好男人跟现在的好男人有不同的定义。从前的好男人只要在金钱上给家人足够的帮助，就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你仔细想想啊，比较年长的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是爸爸通常只关心你的经济状况，你有没有足够吃喝哦，那其他的比较关心少一点，越传统越是这样啊。我们以前也都是这样长大的，但现在的好男人比较辛苦啦，就像现在的好女人比较辛苦还要上班一样。现在的好男人呢，除了工作上要尽责，也要更注重妻子孩子心理上的需要，不只是只有身体上的那些帮助，健康啊或者是财富啊，更需要那个心理上的健康。以前根本没有忧郁症这三个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但是真的，有一个人以前得了一个忧郁症，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亲戚来看他的时候，告诉我一句话说：“啊，没有忧郁症啊，不可能是忧郁症啊，什么是忧郁症？我们从小到大也没有听过，只有突然现在都有忧郁症。”然后呢，以前呢，医生很多，心理医生和教育专家不多。可是现在呢，心理医生跟教育专家不只是有，而且越来越多。忧郁症呢，现在他们说好像平均每在发展中国家或已开发国家特别多人得忧郁症，或越靠近城市，然后你又是男人，然后好像是女人更容易得，我搞不太清，反正就是他有一个数据，现在很多人都有忧郁症，所以已经变成一个就是不是怎么讲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而且甚至会鼓励你如果你有忧郁的倾向，赶快去看医生以前哪会啊？以前忧郁症什么忧郁症，产后忧郁症根本没有听过，哪有产后忧郁症？以前真的没有产后忧郁症的，产后那些不开心，那就对他好一点就好了，月子做好一点就好，没有产后忧郁症的。那现在呢，全部都知道有产后忧郁症。所以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已经更注重人心理的健康，这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们在追求物质的丰富和心理身体的健康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些男人会不会把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灵魂给忘记了？当我们觉得我们和家人在天国已经有入场券，有一个座位在那里的时候，会不会是你在一厢情愿？否则的话，为什么你会为了你现在新好男人的责任去不断的拒绝神呢？我今天不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呢一个月没来教会，你天堂就没有名字，牧师没有这样讲 ，OK？ 你一个月不来教会，我没有说你天堂就没有你的名字。但是当你不断的拒绝不来教会崇拜，不好好的祷告，不每天读经，不跟神悔改的时候，或者会不会是福音根本没有在你心中扎根过，从来你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儿，所以你才会这样的活。因为你把重要的看成次要的，把短暂的看成永恒的，会不会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一样，你看其他的事情多过看到参加天国的宴席。可是最后这些人怎么办？失去了参加宴席的机会。当我们人不断的拒绝神的时候，有一天你或许发现，原来一开始在天国上就没有你的名字了。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真的现，如果你要说基督徒的好男人是什么？是要关心家人在物质上的需要，是要关心家人在心理健康还有身体健康上的需要。但是第三点，你有没有把你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不代表说你就不需要工作了那你也不需要照顾他们，然后你只要来教会就好，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是不是有明确的目标？你为什么工作？你为什么要扛起这个家？你为什么要照顾他们心理的需要？那我以前跟大家各位提过说，人一生的目标就是什么？我们一起念一遍：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就是因为我们要荣耀神，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更好的努力去工作。为什么呢？如果你只是为了钱，你就可能只做给老板看。如果呢，今天老板不在的话，你就会懈怠懒惰。可是如果你是为了神，老板不在，你还是很努力的工作。这个就是为神还为人的不同。你不是做给老板看，你是要做给神看。那家人也是一样，因为家人就是神所赐给你的礼物，所以你要荣耀神，也要爱你的家人。那牧师也是要常被提醒的啦。所以同样，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在现在要知道自己的灵魂确切的归宿。当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灵魂在哪里的时候，他就可以带给家人真正的喜乐和真正的稳定。如果只注重物质的，就会被物质的起起伏伏所影响，家里也是会鸡飞狗跳。等到这个经济萧条或者是股票大跌的时候，如果只为了身体的健康，家里还是可能鸡飞狗跳，因为没有人会一生不生病，你的家人迟早会生病的，而且越可能越生越重，没有人病越生越轻的，大部分都是越生越重。灵魂上的兴盛才能带来你家中的真正的安定。所以我盼望我们这里所有的男人，不是只是一个新好男人，不是就是过去负责的男人，而且也不只是新好男人，而且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新好男人。我们大家要互相勉励，能够将人将家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我的第一点的是说，我们拒绝的理由常常就是经济或家庭的原因。但是当你不断的拒绝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帮你的家人，你是在害你的家人。这是以基督徒的观点来说的。那现在呢，如果你是这个主人，你会怎么办呢？今天如果有这么假如他是办的是婚礼的话，如果我请了很多有名望的人来参加这个婚礼，但是到了这个婚礼当天，这些人突然说不来，那会不会很难看？如果今天有人办一个婚礼，然后在之前 RSVP 啊，我们都知道 RSVP 嘛，就是要去参加婚礼， RSVP 的时候全部都说去，然后婚礼当天跟你说我都没空，我要有牛啊，有地啊，要有这个刚刚娶太太，我不能去了。那作为一个主人，你会怎么感受？你当然会很生气。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思考的，你觉得神现在看着你呢，是点头微笑呢，还是摇摇头叹息呢，还是直接在你身上就有发怒呢？昨天哦，在我们家这个女儿很辛苦就堆一个积木起来，就一个一个叠上去，叠得很辛苦，她很漂亮，她很兴奋。儿子一来没有几秒，整个就破坏了。这个就是说什么，要建造很难，要拆毁很容易。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呢，这些参加宴席的人自己不能去，他有要邀请函或者被邀了才能去，因为呢，常常你自己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除非是像台湾那种流水席，就是谁都可以来的，否则呢，你等到婚礼的时候才去，你又没有受邀请函的话，90%是没有你的座位的，虽然我有碰过这样的例子，我婚礼的时候真的有多了一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这种例子是有，但是通常我们都有排好，没有你的座位的。要被邀请才能去的。同样，人没有办法救自己，自己去神那里，所以你才需要耶稣的救恩。我们在上基要信仰班，你跟我上过基要信仰班的，你都知道，人可以进入天堂，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乃是因为基督所做的。可是很有意思，就是 人呢没有办法救自己，只有神可以。但是人很厉害的就是他可以害自己。主人来决定你可不可以参加宴席来邀请你，但是呢，愿不愿意受到邀请就要看每一个人。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一开始他接受了邀请，但是他最后一秒的时候拒绝。可是我仔细去研读跟思想这段经文，我不觉得他们是在最后一秒才形成这个理由的。我相信如果今天没有地，没有牛，没有妻子，他们还是会有其他的理由来拒绝，股票啊，房地产啊，家里很乱啊，很累啊，心情不好啊。因为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他们一开始接受邀请的时候就不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如果看得很重要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最后一天再去弄牛的事、弄地的事，还有在思考说有太太怎么办。所以重点不是他们呢最后改变他们的心意，我不觉得。我觉得重点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拒绝了这个宴席。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把重心从这个宴席转去别的地方去了，而不是定睛在这个宴席或这个主人身上。我们知道建造很难，拆毁很容易。神要救我们这些人很难，要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经过几千年的预言和累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要救人的生命很难，甚至需要神自己付上代价。但是你要拒绝神很容易，你只要照你原来怎么活怎么活就是了，就是拒绝神了，很简单。你原来怎么活你就怎么活，你就已经在拒绝神了，因为你不把他现在告诉你的事情看为重要。可是拒绝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自己承受拒绝的后果。在这个比喻我们发现，主人不会因为你们不来他就取消他的宴席。就好像如果有一个婚礼，他不会因为几个客人不来，一些客人不来就取消一样。空出来的座位主人自己会找人补上，但是这些人就来不及了，因为就不再有你的位置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这故事还有继续下去。故事上面提到说，主人发怒之后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疾的、失明的、瘸腿的来。然后仆人就说，我你做的已经办了，但是还有空的地方。然后主人就说，那你现在不止这些人，连其他大街小巷只要是人你就把他拉进来，把这个屋子坐满。他的邀请已经发到所有的人，然后他这边说，之前所请的不愿意来，很好，你们就不要来，没有一个可以尝到我的宴席了。你可能要思考，为什么耶稣要特别提到在这些社会中，似乎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较低层的阶级，譬如说像贫穷的，或者是残疾的这些人。事实上呢，这有三次的邀请。如果仔细思考，第一次是邀请这一些本来已经就是有被邀请；第二次呢是邀请这些比较社会比较没有人注意的人；第三呢就是邀请其他所有的任何人。每次邀请的对象都不一样。那事实上呢，这个宴席我不觉得有特定的对象。但是耶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些社会中的这些看起来比较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价值观来看比较低层的呢？因为他要来跟法利赛人做一个对比。法利赛人，可能你记得那个法利赛人说，在神国里宴席吃与神吃饭的有福了。我觉得耶稣在讲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在讲说有很多人在拒绝的时候，法利赛人可能还不完全知道就是他们，虽然明明就在讲他们，但是当耶稣讲完这些第二个邀请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耶稣就在说他们。因为法利赛人不是社会的低层，在当时不是社会的低层的，所以当耶稣去要邀请那些人的时候，我想这些法利赛人就知道了， 他自己是耶稣在讲他们拒绝了神来的邀请。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你说在天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很抱歉，现在你就不是有福的。耶稣要告诉他们这样子。那法利赛人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有一个姐妹上次跟我分享，她说我要跟一个传福音，那个人好难传。我说你要靠着神啊，要祷告啊。那当然那个姐妹也很会传福音的，她就说很难传。我问她说为什么那么难传，因为她说呢，她要传福音的那个对象呢，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比他们好，什么事情都做得比他们好，在道德上，在待人处事上，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他就跟我说，哦，好难啊 Gary， 好难跟这个人传福音啊，怎么传都很难传，因为你跟他讲，他好像什么都做得比你好，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不是第一次我碰到这样的例子，以前还有另外一位，他一样，我没有看过比他更好的新好男人，哦，那怎么样跟他传福音也是很难。那可是呢，我发现呢，在这里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了，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他再多的好行为都不能弥补他曾经做过的错事。这是基督信仰跟其他信仰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信仰，如果你做很多的好事，你可以累积一些的功德或者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把你以前的做过的错事弥补。那一个人能不能上天堂，就变成取决于在天平上面他的好事多呢，还是坏事多？好事比较多就比较重，那他就应该可以上去了。但是基督信仰不是，你做再多再多再多的好事，就算你把所有的家产都捐出去，都不能弥补你曾经对人造成的伤害，或对神造成的这个对神的拒绝。为什么这些人更难呢？因为这些人呢，活得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活得看起来比别人好，比别人更有道德，比别人更有才能，比别人更有能力。所以这些人呢，要谦卑下来就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些好行为，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他的非常去，就是这些好行为是成为他这个人的基本，他是靠着这些好行为有生命的价值的。所以越靠自己的好行为的人，他的好价值常常建立在这些好行为当中，他就更难放下自己的骄傲。所以我就讲了一点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哈，知道自己有问题比较没有问题，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才很有问题。觉得自己很好的人，在耶稣的眼里你问题大了，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问题的人，你问题大了。反过来，你觉得自己可能有问题的人，你比较有可能去回应神。为什么说这第二群人是贫穷瞎眼的呢？他们这些人呢，本来就知道自己有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残障的，你常常必须像台湾以前要卖在街边卖口香糖啊，忍受世人的这些鄙视的或者是轻视的眼光啊，甚至欺负你啊，或者是你贫穷的，到哪里你都感觉是第二second class citizen， 就是怎么翻，今天那个吴姐妹没来，次等公民，对，所以你就觉得你是次等公民。然后呢，你到哪里都觉得，所以这些人常常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如人，不是真的不如人，是好像他们会这样觉得说，没有自信，不如人。所以当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心中有一个渴求，我也希望更好，我知道我自己不够好，我想要更好。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的， 常常有个问题，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就会努力去弥补自己的缺点。但当他弥补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今天看见了，哇，有一个机会，他马上就会去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就是让他可以重新再站起来的机会，所以他紧紧抓住。所以第一种的邀请跟第二、第三种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种的邀请呢，是我给了你时间，我也给了你邀请，你也答应我了，可是他最后没有来。所以呢，他接受这个邀请只是知道而已，啊，我就知道嘛，知道就知道了，知道了就这样子了，那我也不做任何的之后有回应。第二种的邀请跟第三种比较不一样，第二种的邀请呢，是要求你去马上尾声的。你看他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有没有在宴席要开了的时候才马上去邀请这些瘸腿的这些人或贫穷的这些人。这些人呢，你也发现他们马上就来了，当然还有剩位置哦，在这个经文里面还说还有剩位置，可是这些人马上就来参加这个宴席了，几乎就马上要做了，所以宴席很快就可以开了，只要再等其他的那些人在回应，这个宴席就可以开席了。所以第二点，第二种的邀请跟第一种不同的地方是，你需要马上的尾声，你不能等，你现在就要去。我不管现在手边在做任何的事情，我马上就要放下卖口香糖的，可能口香糖马上就要放下摊子，就要冲过去了。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渴求？因为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是需要的，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有一些的问题，不是完美的，他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所以机会一来了马上就抓住了，不放，马上就去。所以你这个就让我想到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除了耶稣，旁边还有两个一起进十字架的，有一个在十字架上继续拒绝嘲笑耶稣，另外一个呢就接受了耶稣，耶稣就说你今天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就让我想到这个人，他可能一生都是就是罪犯，或者是他常常过着罪犯的生活，不知道，肯定要被人抓，被人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像耶稣被经历的一样。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秒，那一刻，他说我要，这是我要的，主啊，这是我真的需要这个救恩。他在那时候就与神在，耶稣就说从这一刻起他要与他在天国里，在乐园里。所以你就发现一件很不同的地方，觉得自己没有需要的人，你可能是强调也觉得没需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人，他知道这个救恩对他有多么重要，他会放下一切去追求这个救恩，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一个觉得呢，我可以靠其他的事情或是我自己有很多能力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我过得很好，神你不要来找我，我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到最后这些人呢，就是进不去神国度的人。这就像说有的时候呢，痛苦不见得不好，你知道要去看医生的时候，通常都是你最痛的时候，牙痛就要去看医生，肚子痛就要去看牙痛看牙医，肚子痛看 GP。 医生不是神，所以你通常见到医生的时候，医生会问你一句啊，哪里不舒服啊，然后如果你真的都没有不舒服，你就不会很急着说我马上要去看医生。所以呢，一个真正知道自己心里贫穷的人，知道自己有痛的人，他才会去谦卑下来，让神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在马太福音我们这边看到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些人知道他们心里是贫穷的，他们心里有一个缺口，有一个空的地方，有个洞需要补满，所以他会珍惜每一次的机会，他碰到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就紧紧的抓住。 所以我们十一节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十一节就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我以前也跟大家提过说，要往上要怎么样，先往下，大家都记得了，我讲过至少三次了。天堂可能很让你惊讶的，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总统都不在了，或者是你觉得很有名望的人都不在了，你觉得这些在世上大善人做很多好事的，或是明明在世上做任何事都做得比你好的人不一定在那里了，有钱的可能也不一定在那里了，因为有钱人要进去比较难嘛，所以有钱人很多可能也不在那里了。我不是在鄙视有钱人，事实上有钱人能够信主也是很大的福分。可是呢，你在天上你可能会发现一大堆很多这些残疾的穷苦的，因为他们知道他心里贫穷，他需要神。很让人一个惊讶的事情就是，不要以为天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家看得到的好人去的，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家看得到的罪人在上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好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话就进不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你有一个洞或者有一个需要补满的地方的时候，现在就是你的好机会。今天神的邀请已经发到你的手上，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借着他到神的国度里。只要你愿意有一个属灵的谦卑，在神面前愿意降低你高傲的头颅的时候，你今天就可以与主同坐席，进入神的天国的宴席。反之，如果你觉得自己样样都好，你觉得完全不需要神的时候，或许你的生活方式就一直不断地拒绝他，到有一天或许天国里面已经没有你的名字了，你还不知道。或许你一开始就没有把神当回事，不然你为什么会这样活？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谦卑，免得我们失去了这个很丰盛天国的宴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国度是只有你才能邀请的。主，你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了邀请，但是主啊，我们求你现在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到底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自以为义，觉得自己比谁都好，反而失去你的救恩的人，还是我们是一个愿意在你谦卑、心里贫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救恩的人？主啊，你在圣经上，你的话说，心灵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我们要进入天国，要先谦卑，因为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以为高的必降为卑。主，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生命，也帮助在场所有男士，让我们真的不是只注重物质上的需要，也不是只注重心理上的需要，而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好男人，将家人也都带到神面前来，让我们的全家都能够敬拜主。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你天国的宴席。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